基督里的自由哈。上个礼拜我有讲到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大家记不记得是讲什么啊？讲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哈。讲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就像以撒一样哈。以撒是在神以撒是在他的父母呢生育都已经，他的母亲生育断绝，他的爸爸已经100岁了，那么年老了，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无助无望的底下，只因着神的应许，以撒就生出来。好，那神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女。好，可是呢，神却凭着应许，凭着他的拣选，他就是接纳我们，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有关以撒。好，我们看一点有关以撒好不好？在创世纪26章，创世纪26章12节到22节，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好好来看一看这里怎么讲到以撒的一点事。在圣经里面讲到以撒的事不多，记载的很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在创世纪26章12节到22节，我们仔细来看哈。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他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好，谢谢。你看这个应许之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哈？他一耕种，哇，就有100倍的收成哈，就是神就是赐福给他，应许之子就是这样，就是神的福就是应许要在他的身上。好，那然后呢，他昌大，日增月盛，就成了大富户，大有钱的。好，然后呢，别人就嫉妒他，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好，然后嫉妒他呢，就觉得说，你还是离开好了，你比我们很强盛，你离开好了。好，然后后来呢，他别人嫉妒他所做的事呢，好，他都没有怎么样，他就继续的就去收拾残局。哎，结果他又得到一口活水井。好，然后呢，别人又跟他相争，啊，你要。又跟他相争，相争好，我就再让给你，让给你呢。哎，他的仆人又在别地方一挖，哎，又挖了一口井。好，那，而且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哈起名叫做宽阔的意思。好，那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也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么丰富，这么丰富，这么富足。你嫉妒我， 赶我走，好，我就走，我也没有伤害。好，好，你要跟我挖出来的井，你要跟我争，好，争我就给你。好，好，那可是呢，神总有给我的，知道吧？神总是那个福哦，那个恩典就是跟着我们，这叫做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好，那他就是这样一直的让。人家要就给，好，你跟我争，我就不跟你争，我就离开，好，你嫉妒我，好，我也就离开，好，我也不跟你讲理，好，我就是这样让。结果呢，他说最后得了宽阔之地，而且要在这个宽阔之地昌盛，好，这就是神的儿子该有的生活。我说没有啊，我都没有这样生活啊，哈，我觉得我都一直很贫穷啊，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活出神儿子的这种生活的形态，是吧？你没有活出这样的尊贵，啊，你就像你就是一直还在抓，像雅各一样，哈，雅各的名字叫做抓，哈，雅各。他那个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那个抓呢就是指一个很卑鄙的人一直在追逐东西，一直在抓，那就是雅各本来的名字。但是神最后要把他做成什么？做成以色列神的王子。他说与神与人较胜都他都得胜。好，就是说你看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他是雅各的神，好，那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本来这个人是多么诡诈败坏，好，我们天生是这样子的，我们性情天生就是这么不好，但是神对我们都有办法，他要把我们这个抓的性格要改变，做成神的王子，神的王子那么尊贵，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好，那以撒呢，他就是这样子凭着应许而生的，所以他一生来他只要顺服就够了，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就只要顺服的接受。好，还有呢，不只要顺服的接受，他还要顺服的这个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绑在那个祭坛上，他也顺服着被绑。以撒就是对父亲很有爱的信任，那他就是这样能够顺服着，让他的父亲那么老了，以撒那时候很壮啊，可他就这样愿意被绑在祭坛上，而且他知道父亲要杀他，他也没有说哎呦我的父亲最近神经不正常了，啊，我还是赶快逃啊，否则我被他杀掉，对不对？他是可以有这个力量，但他没有，他就是乖乖的被绑，准备要被杀了，以至于神可以借着以撒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地上来，对不对？好，因着以撒的顺服，神给亚伯拉罕极大的祝福，他说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没有使因着他的不顺服，因着他的对父亲没有爱的信任，以至于使那个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没有，他就是顺服 的在那里被绑，好，愿意被杀，以至于神的祝福临到他的那个亚伯拉罕的身上，临到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得到仇敌的城门。接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得胜了撒旦的权势，得着仇敌的城门。今天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胜仇敌的权势，得着仇敌掌权的地方，这叫做得着他的得胜他的城门。好，那以撒他就是这样，他那么富有，好，让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神儿子的那个生命的尊贵，就在乎我们生活在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抓还是在那让。好，例如在金钱方面，神给基督徒特别的恩典跟权力，那是基督徒的特权，就是神说你们要把十分之一 归给神，十分之一要全然纳入府库。他说我就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你，你可以试试我。这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特别的权利。你如果还不是神的儿女，神还不接受你的十分之一。只有神儿女有这个权利，那你有没有去享受这个权利？你有没有去享受这个权利？好，就你享受了，你才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你才发现真的神每天带领我的都是宽阔之地。那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更是那个神儿女的那个性情更在他的身上，他不止十分之一，像有些人十分之一跟神哦算得很清楚，好，比如说302.09，好，就说哎呀，就说我不能给神多一分钱一毛钱，跟神很计较的，这不是一个宽阔之地，是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很怕失去个什么，很怕神要我个什么。所以以撒不是，他就是这么丰富。你说对啊，他丰富，可是你要知道，他没有井哎，那个井才有水喝啊。你说他有牛羊也都需要喝啊，他不能天天都吃牛羊不喝水，所以那个井对他是很重要的。可是他被人家塞住了，好，他就再去挖。你要了，好，我就给你。他没有去跟人家打。那他就是知道，我给了我还会有，我再让了我还会有。这叫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是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想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还在抓？我们怕吃亏，好，我们怕别人占我的便宜，我们怕损失，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抓。那另外呢，你看以撒，他还有一个性格，就是说他的性格就是他不争竞，他常常让，因为他是丰富的。今天神的儿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整个神一切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最有福最丰富的。所以你不需要抓，弟兄姊妹，你不要一直为你的儿女积财宝，要给他多少财产，那个财产说贬值一下就没有了，好，一个地震可能你给他的房地产也一下就没了，一个政局的改变马上什么都没有，还有一个生命一口气一段也什么都没有。可是如果你给你的孩子给他的产业是什么？耶稣基督，从他小时候你就一直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让他里面拥有这位神的儿子，他真的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他就富有了，他真的就富有了。我记得我26岁要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在想说，哇，那我才26岁，那主要养我这辈子要花多少钱呢？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一个邻居的波波，他70几岁，他不敢退休，他是卖鱼的，他70几岁，他那个摊子卖掉可以卖300万台币，可是他说300万，我们如果多活个几年，他怕还是不够，所以他不敢不卖鱼。需要继续的劳苦，好，那我就是听了他这个，我就想，哇，那他70几岁，300万都不够，那我才26岁，那神要养我要花多少钱啊？主养我20年了，已经养20年了，而且这20年里面还在从我们的旁边要再多养出好多个传道人来。我记得我在新竹的时候，我们两位传道人在那边，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爸就说，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们教会多了一位传道人了哈，出来，他就说，你们两个就够了，为什么要三个呢？就两个就好，为什么要三个？他怕什么？他怕人家如果为传道人奉献，以前除以二，现在要除以三。 他怕他的女儿就是吃亏了，他怕他的女儿就是变得穷了或者不够吃怎么办，他就是怕。那到了洛杉矶的时候，我到洛杉矶的话，我爸爸又怕，他真的很怕我会饿死在洛杉矶。可是神一直的向他说话，一直的在向他说话。我真的发现我们里面拥有耶稣，你就有到了宽阔之地，你必在这地昌盛，宽阔之地。可是你有没有拥有耶稣？你说有啊，我都有耶稣住在我里面。没有啊，我都看不出来啊，对不对？有很多人你看不出来他有这位王在他里面，他有这位宇宙一切的丰盛的王在他里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无论在金钱上他常常担忧，你金钱担忧不够，你永远是不够的，没有什么时候是够的。还有呢，有些人在工作上，就是你好像这个工作呢，就是很怕被 lay off， 很怕万一没办法工作怎么办？所以需要一直赶快积一些。你忘了，你怕说你万一不能工作怎么办？所以你要赶快积。你万一你都忘了说，你万一你根本没有这口气来享用这些钱怎么办？对对，所以圣经上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无知的，耶稣对说那个财主啊，耶稣说什么？说他什么无知的人呐、啊？神若今日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要归给谁呢？你是最贫穷的，因为你都没有想到要积财宝在天。好，那像有关工作，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就是上班了一段时间以后，老板就跟他讲说，哦，你的 H1 到现在还没下来，所以你还是先等 H1 下来再来上班。好，那他就好高兴说，哎呀，感谢主，那这样我这段时间就可以好好的追求神。好，我可以有一段假日啊，可以好好的追求神。然后后来渐渐一段时间了啊，他才知道到几号他的 H1 才能下来。哎，结果刚好教会也有个需要，好，他就来教会当义工，好，就正好补上教会的一个缺，好，一个需要，他就很忠心的在那帮忙。好，那这个就叫神的儿子，神儿女的自由。可是有些人呢，好，就说老板叫他说，你等到 H1 下来再来上班，好，他就好怕，哎呀，那老板是不是不要我了？好，他会不会就是要把我辞掉了？好，有些人主没有一下，当你被 lay off 以后，主有一段时间先不给你工作，有的人就会好感谢主，我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全心好好追求。可另外有的人就觉得，哦，怎么办啊，好担心哦，都没有工作，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好，我不是说不要找，但是你的那个动机跟心态好像你不是神的儿子一样，你就像个没有这位天父的孩子一样，你不知道你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他在眷顾着你每样事，他每样事都在计划着。可是这段时间他要让人来欺压你，他要让你没工作，为的是要把你带到昌盛之地，宽阔之地。像有一位弟兄，好，他就说他因为以前有过被女孩子拒绝，好，感情受过伤害，好，就是女朋友抛弃了他。这个弟兄呢，他说他那时候痛苦到好像几乎要得忧郁症，可是后来他起来抓住神，竭力的追求主，他再也不把感情去给一个人，而一直全心的把爱一直给神，全心的追求主。结果他说他现在最软弱，就是最软弱的这个点现在成为他最强的这个点。看吧，你只要懂得来 把你的心转向神，知道我是一位有父亲的，我是他所爱的孩子，若不是父亲所允许，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的。因为天父说连我的头发几根他都把我数过了，他就是爱我们爱到这么细的地步了。我们永远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头发几根的，对不对？那可是天父连你头发几根他都数算过，他爱你爱到这么细，而且他有能力可以保守你，他有能力可以供应你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交给他？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我的父是何等爱我的父，我们需要更认识以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好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像是以撒一样凭应许做儿女的人。你看以撒哦，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要祝福他的孩子之前，他还要先吃美味。你看以撒的一生就是享受，他就是享受，就是吃享受。好，你看挖井，他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做儿女的，你看看他的仆人都蒙福哎，对，所以你做仆人啊，你给那个蒙应许的做，你也蒙福啊，所有跟着他的牛羊啊仆人都蒙福，对，有些仆人挖老是挖井，挖到后来就是挖不到井，就很沮丧，觉得我能力很差。对不对？可是他的仆人不是，只要一到家去挖，他就是蒙福，总是挖到井。所以神说我们做他儿女，有那个自由的荣耀，是常常承受产业的。那你看以撒的生活，他就是很享受。弟兄姊妹，聚会有没有成为你的享受？有没有？有哈，啊，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好，他只是因为这个礼拜天嘛，基督徒总是要来，好，就是要来，巴不得越少越好，好，我就是一个礼拜可以去跟主报道一天就好了，不要再多了，不要再多了，我能够播出一天来给你已经够好了，而且有些人还不知道给你是给神哦，他以为是给牧师啊，就是我有出席了。不会的，牧师从来不点名的，凡口渴的要来喝就可以来喝。好，那你如果不渴，真的需要跟神求。像有一天敏文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聚会太少哈，所以其实以前敏文他只要就是礼拜一代祷勇士，然后礼拜三的姊妹会，好，这样。可是那其实礼拜二、礼拜四晚上，他也都在做关怀的工作，好。可是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这样聚会太少，好。其实一、三、五、六日他都在聚会，但是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聚会太少，就说吃的不够多，不够丰富，好。所以呢，他就主动的要求说，我礼拜四我也想去聚会。所以他礼拜四就变成也开始去聚会，好，然后呢，我前些日子礼拜二 ，Berlin 跟小佳，因为有这个圣公灵修院的神学生，他们开始要来参加我们礼拜二的 Berlin 跟小佳来观摩，所以我就变成每个礼拜二都要去 Berlin 跟小佳带。就明文又说，哎，江姐我也想参加，好，我可不可以也去？好。为什么？他说，哎呦，我想说他为什么要来参加？他说，因为你早期带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过你带，我很想去看，我很想去学，所以他礼拜二又来。那因为他的那个渴，他觉得聚会对他这个吃的饱足，他才丰富。那所以他觉得对他太需要，所以他就都是他自己主动要求要增加的。 那我就想到，因为他这样的要求，我才想到说，啊，那对哦，既然要训练的话，那就连清新小家的这些同工哈，清新小家的家长、副家长呢，也邀他们来哈，因为清新小家有很多也都最近或者才来一年、两年、三年的，其实前面所教很多他们也都没听过，也没看过怎么样在。带哈，那所以我就叫他问一下清新小家的牧养同工，看他们要不要来。结果清新小家每个牧养同都很高兴来，好，那我还怕说他们会觉得那么多聚会，就他们都很高兴来。就来了以后呢，好多个都跟我讲说，谢谢你啊，谢谢江姐多开了这个礼拜二的课，让我们灵魂体得饱足。好几个跟我说谢谢。我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真的进入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在我的里面。你知道，我聚会是享受，是在吃它喝它。我有自由可以不来聚会，但是我渴慕着要，因为我是在吃它喝它。像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好，那。有人就问他说，哎，那你来晨祷会，好，这早上六点半晨祷会，你是逆着你的，就是说你的家明明就在公司的旁边，好，跟公司的附近，那你这样来教会晨祷会玩，好，然后还要塞车回去上班，好，那你怎么愿意这样呢？他说，哦，因为我晨祷会得到太多了，我绝对不让任何来换取我这个晨祷会。所以他就很渴慕来礼拜二四的晨祷会。那这个弟兄其实聚会已经好多了，而且也很多服事，可是他觉得他得着了宝足，他就越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就越喜乐，是吧？这叫自由。自由就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并不是说哦，我从此可以不必遵守神的命令了，我不在律法底下，不必遵守神的命令的这种自由，不是的。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说我拥有了一种生命，福音就是要把这种生命做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呢喜欢神的命令，而且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这叫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你越来越有神的生命，天堂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才真自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7节，罗马书第八章217页14到17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谢谢。你看这里的受苦跟第七章24节的受苦有什么不一样？啊，罗马书第七章24节讲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苦跟这个跟八章17节，哈、啊，还有18节，哈、啊，还有35节，这种苦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没有人知道？第七章，这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种苦呢，是一个没有指望的苦，没有指望的苦，就是他被罪的律跟死的律所辖制着，这种苦。可是第八章17节，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充满着盼望的苦，这是一种充满着盼望的苦，也就是我这个苦的有目的，苦的有价值，苦是为了要换来荣耀，对不对？ 十八节也是这样，因为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就好像很多妈妈，大家都知道生产之苦，那种痛是一级痛，对不对？比你手烫伤还要痛。所以生了孩子呢，后来他们说用针缝很没感觉，你看看多可怕那种痛。好，那这种痛为什么好多妇女拼命的想要怀孕？为什么啊？因为她想要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嘛，对不对？因着她想要得着的这个孩子，她就轻看了这个怀胎跟生产的痛苦。那生产痛苦，怀胎也很痛苦啊，好多怀孕很多的不方便啊，吃什么吐什么，睡觉也不方便，翻身也不方便，走路也不方便，而且还冒着好多的危险。因为怀孕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你本来身上如果有一些小毛病，就会变成扩大那个病态，身上本来一个很小的瘤，因着怀孕的就变成那个瘤变很大，有的会这样，很不容易呀，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生孩子得到一个可爱的孩子呢更苦了，养孩子很苦了，一直要跟着苦下去。可是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生孩子啊？啊，因为有个后代嘛，好，或者跟孩子还是有一点好玩嘛，好，或者因为别人都有嘛，所以我也要有。可是因为你有一个指望，所以你愿意去受那个苦，没有怀还拼命要想方法要去怀，对不对？要去怀孕。那你看这里讲到说，我们所受的苦楚，我们现在所受的苦，神都没有骗我们的。神说你要得着荣耀是会有受苦的，可是他说你现在所受的苦楚呢，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还有38、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好，就是说这种困苦都会叫我们更多得着神的荣耀。所以这种苦是一个有盼望的苦，充满了盼望的苦，而且是必能得着的苦，必能得着的这种盼望。但是我真是苦啊，那种苦是你越来越被罪的律跟死的律所捆绑的，知道吧？我们很多基督徒到如今仍然有那个奴仆的恶在身上，仍然不明白在罪的律跟死的律的奴仆的生活是多么可怕。有的基督徒他说，哎，我很怕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我就变成不能想做我现在想做的事，所以我不敢追求。他不知道被圣灵充满以后，你那么喜乐，你就发现我过去真是在吃猪吃的东西啊，我过去真的把粪土当成黄金在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点头了，他尝过了，真的，我也是，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那都是因为我不认识神的心意。信主好多年，仍然还在奴仆的心态里面。我们以为好像我越追求主，我以前是觉得我越追求主，那好像主就会要我当传道人。我前些日子有讲，前几堂有讲过这个，就会后就有人跟我讲，江牧师，那后来你所怕的真的都临到啦。我说对啊，可是临到是我后来变得很渴求要临到啊，你知道吗？我不再是怕了，我是觉得说，主啊，倘若你可以让我服侍你，哎呀，可是我觉得不配，我没有什么可以服侍你的，我是这么一无所有，我拿什么来服侍你？你们如果听过我姐姐讲就知道，我姐跟人家讲说，我都觉得好稀奇哦，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家最没有口才的人来当牧师啊？他就跟人家讲，他说我妹妹在家很少听他讲话的，大部分都是我姐姐我哥哥他们在讲话，我就是听的份， 还有跟班的份，跟着他们，他们带我去哪就玩，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不会讲话的人，可是真稀奇，怎么会选这样的人来做牧师啊？所以我那时候要服侍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主啊，我怎么能够服侍你啊？可是当神的同在让我越尝到那个天堂的滋味，尝到神同在的荣耀，尝到神的爱的滋味的时候，我就一心渴望要服侍他。我说主啊，只要让我能够在你的教会里做看门的就好了，只要做看门的就好了。可是我以前不是，我以前就觉得我要做职业妇女，好，我喜欢赚钱，才不喜欢这样整天都在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对我还不是那么吸引，我好像只是固定的去聚会，也固定的会带人来聚会，是吧？还是一个奴仆的心。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有好多的奴仆的恶在我们的身上。好，举例说，像以前荣教士哈，他就说每次聚完会他常常会说，弟兄姊妹，请大家安安静静的离开，好，或者叫我们说来聚会的时候，大家安安静静在那亲近神。所以呢，有人托我拿东西要给某个弟兄，好，那我们在台北的时候，男生跟女生是分开坐的，男生弟兄坐这边，姊妹坐这边。然后我去了呢，荣教士已经坐在前面，其实我都早半小时以内到，好，可是荣教士都更早就到了，就坐在那。所以我一到那里呢，我东西我就不敢拿到弟兄那边去，因为荣教士说要安安静静的，所以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东西就放着。聚完会他又说要安安静静的离开，然后呢，啊，他闭着眼睛在那亲近神，我就不敢动哈，然后就等到聚完会，我真的起来说那个弟兄不见了。人家托我拿给他的东西我又得带回家了，就是这样，我很有奴仆的心啊。在我的身上，我发现一些好学生都容易这样乖乖牌的，呵呵，就容易这样，就是人家一句话，这句话有这句话的意思，可是这句话里面也可以有例外的，是可以有弹性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句话就直直进来，然后又把我一个恶又瑕疵在这，是可以安安静静亲近神没过，可是我真的有东西要交给对方，我应该可以去，可是不敢，就是不敢动。我有很多这样奴仆的恶在我的身上。好，直到什么时候才脱离这些？直到我当传道人了，好，我会好像变成是我在当传道人了，我的心态我才会明白。可是回到台北呢，我又还是会不敢，可是我又一直看好多同工，人家他们都很自由啊，自由不是随便，但是如果你常常有一个奴仆的心，奴仆的心一个最大的表征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怕，对吧？怕主人不高兴，怕被骂，好，怕被处罚，好，怕被革职，怕主人不要他，他就没有钱来养他的太太孩子，怎么办？奴仆的心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恶嘛，一个重恶在身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奴仆的心，怕穷，怕不被喜欢，怕被人比下去，很怕苦，怕死，这个都是奴仆的心，怕被处罚，这都是奴仆的心，怕。那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无论是聚会，无论是成根，无论是我进食祷告，你是不是都在一个怕里面？还有你是不是都是在一个活给人家看，活在人家的眼光中的？那就是你还没得到自由，好吧？我如果自由，我真的也是神儿女的自由，我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那我活在神的面前，我就不用怕人怎么看我，怎么误会我了，因为神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不是故意要迟到，我已经尽量快一点预备了，可是神知道我临时孩子有事故，临时车子路上怎么样，主知道， 所以我就来了，我就不用怕，哇，怎么办？人家会觉得我这样，我感谢主啊，我现在真的很自由。虽然我是个牧师，虽然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尽量不要迟到，尽量早半小时到，你把自己预定在早半小时，你再怎么样不会迟到。好，可是我告诉你，我也有遇过一种状况，变成我祷告会来的时候变成迟了一点一点点，但是我不会羞羞愧愧的，我也不会觉得说啊，弟兄姊妹会怎么想我，好，叫人家不要迟到，自己还迟到，好，我就不会这样，我就是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所以我就这样，哎，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他就是有这个自由，你不用常常怕人家怎么说怎么看，那。我不晓得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神儿女的自由，像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如果这一个礼拜齁在家里齁有这样发过几次脾气，她就变成很怕来主日崇拜。为什么？因为她很怕主日崇拜齁那个就是好像主日崇拜神的光那么大，很怕讲台的信息又被光照了，很怕被神责备了。这真的是一个奴仆的心，我觉得这种很可能真的是小时候常常被父母贬损啊，被父母骂。所以我为什么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不要用骂的，你有什么跟孩子有警告过的，他犯了，那你说因为我跟你讲过这样我要打你，所以我就需要打你，那这个孩子不会受伤害。可是你不舍得打，你什么都用骂的唠叨，孩子齁就变成那个心会受瑕疵，他就常常觉得自己不好，自己是一个很不能干然后什么都搞糟的人。好，那你看一个神儿女的心就怎么样，我们当中好多弟兄姊妹，我后来就发现他们祷告现在都变成常常这样祷告，在祷告会上啊，主啊，求你礼拜天借着讲台的信息刺入我们的心。他们就好喜欢被刺入，知道吧？很喜欢说，主啊，求你借着讲台的信息光照我们，哈，能够刺透我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尝到了每一次被光照、被神的话语这样子指责了、光照了。他悔改了以后所带下的自由释放是何等的喜乐，所以他就变得好喜欢被光照，他就觉得又脱掉了一些奴仆的恶、一些瑕疵、一些捆绑。所以我们有没有还活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仍然在喜好一些是越喜好越做就越被捆绑住的，我们还觉得哎呦不要来碰我这个嗜好。你不知道那个罪的律跟死的律越来越捆绑你了，但是我们不明白做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我们再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念罗马书第八章，刚刚念到17节，我们现在念18节啊，18节到23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我们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谢谢。好，19节讲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好，那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他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就是我们是在被一种败坏所辖制，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我们才需要那个。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其实对我们永恒的生命都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和拦阻。那个以前那个马蒂娜从小的时候，她就常常有一种病，就是她的舌头常常长脓包，她的嘴巴里面常常长脓包这样子。那后来呢，有一次陈俊文弟兄来，陈俊文弟兄看到马蒂娜，他就说他觉得马蒂娜这个体质很凉，因为陈俊文说他的妈妈爸爸他们以前是有学中医的，所以他一看他就觉得这个姊妹体质太凉了，太寒了，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吃西瓜，不要吃竹笋，还有冬瓜，这些都是凉性的食物，不要吃。我跟你讲，这些食物确实是他最爱吃的，他就非常喜欢吃西瓜啦，这种就是其实他体质已经这种就是吃太多已经造成他这样子，可是他就喜欢吃。那陈俊文叫我说要这样跟他讲，所以我就叫他不要吃这个。可是呢，他只要看我不在的时候，他就赶快的吃西瓜，特别的多吃一些。啊，这是后来他做见证我才知道的，要不然我不在我怎么知道。他一周他就觉得太好了，我不在，然后他就开始可以买一些他本来就很喜欢吃的那些垃圾食物。那直到后来越追求主越追求主，他真的开始这样子去吃真的与身体有益的，结果他说他现在真的越来体质越被改变，所以他现在他舌头也没有在长，很少你看见他在长那个脓包，然后呢他就整个那个饮食的习惯很大的改变，像他以前是不喜欢吃那个什么生菜沙拉，可是其实吃生菜对我们是很好的，那但是他现在体质改变了，他现在发现会很喜欢吃这个生菜，这个叫喜爱那美好的事物，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受造之物啊，浮在虚空底下，我们有一种败坏的瑕疵在我们的里面。你去看越小的孩子越喜欢吃那个对他身体越没有意义的东西，对不对？那可是一个越有知识越成长的，他就会选那个对他身体有益处的吃。这个叫做脱离那个败坏的瑕疵。还有他说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什么是神的种子？23节讲到，他说就是他说我们自己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个儿子的名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不止我们的灵魂被神的同在充满，连我们的身体都被他的同在充满。前些日子敏文因为很忙很累，他说他都可以感觉到肾脏在哪里，就是那个累的你可以知道你的肾脏在那个位置，就是那里不舒服，很酸很不舒服。那可是就在我们前天轻轻小家的在敬拜的时候，忽然间神的同在大大的临到他的身上，他的肾脏就得到医治。今天我们这个疾病借着神的同在得到医治，那个疾病借着神的同在得到医治，那个就在预尝身体得赎的滋味，知道吗？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被他的同在所占有所充满到那么荣耀的地步，不再有软弱，不再有疾病，不再被这些 败坏所瑕疵。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心灵还在受很多败坏的瑕疵，身体还在受很多败坏的瑕疵。神就是要救我们，一直脱离这些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我前些时候在亲近小家听到一个弟兄，他从外州来的，他就讲他是个慕道友。他说呢，他在东岸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他的房东哈、哦、是个美国人，美国人夫妇，有一天就带着他要去公园哈、哦、去野餐哈、哦。那他说他们这对房东呢，就把那个桌子哈、哦、就铺上这个桌巾哈、哦，然后把食物就放在上面哈、哦。然后后来呢，他们去不知道再去拿东西还是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几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吃他们的东西，就开始吃他们的东西。那这个弟兄，这个慕道朋友，他说他很自然就想要跟他讲说，哎，这是我们的哈，这样。可是那个他就看见他的房东呢，就说不要讲，不要讲。好，然后那个房东呢，就在旁边自己在弄一个一块布就铺在地上，他们就吃剩下的一些干面包啦，一些布就剩下一点东西而已。可是他们很好吃的已经在那个桌上，这样好，他就这样，然后他就吃了这个东西，就看那几个人在那吃得很高兴。好，那他就好高兴，他这样笑笑的看着那几个人这样子很高兴。好，那。你知道这个慕道朋友讲这个事，让我心里就想到这对美国夫妇，他们真的就是神的儿女，他们真的有神儿女的那个荣耀在他身上，有神儿女的尊贵在他身上。如果是我一定想说，对不起哈，这是我们的哈，对不对？很自然，我们觉得好像很自然，这是我们的，你刚刚吃的也没关系了，对不对？可是不是，他就在一旁看着他们吃，然后觉得很高兴，他们吃得很快乐，我就高兴了。这个就是以撒，对不对？就像以撒一样，他很富有，他能够给，对不认识的人，看见他可以享受他们的食物，他都很高兴。哎呦，我就觉得我听到这个见证，我都觉得主啊，你要把这样的性情做在我的身上，我还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越来越脱离那个败坏的瑕疵，对不对？我们想讲道理，就这是我的，对不对？好，或者觉得说，哎呦，他怎么不问一下？因为那个公园他们可能跟别人约了，可是他以为这一桌就是他们的，他就去坐下来就吃了。好，那我而且一点都不想让他们尴尬，所以他不去打扰他们，他觉得去了会让他们尴尬。我好受感动，弟兄姊妹，神他就是要做这样的生命性情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本来都是像雅各一样，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好，很诡诈，很会算计，好，然后你看雅各，他所有他想要的他都可以得着，对不对？他很厉害，他所有想要的他用各样的方法他就可以得着，他一定会得着，他就是很能干很厉害，好，他无不得胜。可是呢，最后在创世纪32章讲到雅各跟这个天使摔跤哈，跟神的使者摔跤，然后呢，最后神怎么样？神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使他瘸腿了。直到他腿瘸了，他就不再称为诡诈的雅各，一直抓的雅各。神说：“从今起，你就称为尊贵的神的王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雅各他一生中唯一的失败，才成为他永远的祝福，成为他永远的得胜啊！
你用你天然的力量，你所有要胜过的、抓住、得着的，你没有办法成为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是那可以给的、可以给的、可以让的。你因为要抓抓抓，所以你不自由。你好紧张哦，怕人家赢过我，对不对？怕我抓的太少了，对不对？怕人家比我先一步，怕人家比我被重用，怕人家薪水比我高，怕人家比我蒙福，这就是抓。这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的不自由，我们的贫穷。我们一直很怕失去，很怕失去，这就是我们的不自由。我们如果自由了，我都可以给，对不对？像我以前，我还没有当传道人的时候，从小因为妈妈节省，所以我们就省省省省钱。所以呢，我好想吃我办公室隔壁的隔壁那个牛肉面，很有名的牛肉面，可是我一直不舍得吃，我就想回家就会有肉吃了，所以每次都吃牛肉汤面，因为这两个价钱差很多。好，那可是当我过信心生活，当传道人，那时候我前面的同工就跟我们讲，你当传道人，你一定好好的吃，要吃好才有力量服侍主，要吃得好，健康才能好好服侍主。我就听进去了。虽然过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你没有固定的薪水，但是我反而现在都敢叫牛肉面。从我当传道人以后，我就吃牛肉面。为什么？为神而吃。为神而吃？我知道我的天赋不是那么穷的。我的天赋是量出为入的，我需要多少，他从来不让我贫穷的，他会供应的。可是他要我身体好来好好服侍他，就是这样。我不再是在那一直积攒呐、啊，在那为着明天而害怕，所以今天要积多一点。是这样子没？你如果进入神的儿子自由的荣耀，你进入神儿子的灵里面，你就自由了。你说哦，那当然你是传道人啊，你传道人总是人家还会给你啊。那像我薪水这么少啊，我们当中我不要讲名字，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薪水真的很少很少很低，可是我看见他们真的是过一个神的王子的生活，真的是神的王子的生活。他虽然存款簿只剩那么两位数字，他还可以买东西送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生日，他还可以这样，因为这个人需要关怀，他就请他吃饭。他存款不只有两位数字。我刚刚讲我们那一位姊妹，就是老板叫他说先，就是说等到 H1 下来才来上班。这位姊妹其实她也是没有什么钱，那还要再过不知道多久的生活才能够这个下来 H1 才能下来，可是他就欢欢喜喜的可以来多追求多服侍，就这样。等到他开始上班了 H1 下来开始上班，拿到第一个 paycheck 900多块，结果才发现原来银行啊算错了，给他多了900块，所以他还有钱可以用。直到他拿到了薪水900多块，拿到了银行才发现说，哦，算错了，其实你没钱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天父他就是有办法用各样的方法来供应他的孩子。如果你里面有儿子的灵，神的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却活出一个像奴隶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整天怕担心挂虑。很多时候都是你越有你就越担心越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开始被这些东西所掐住了，所捆绑住。越没有的时候你就越发现我真的是神的儿子，我真的是神的，你就开始那个信心富足了，开始懂得依靠他了，你不会再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了。 展，你不会再依靠那个无定的人了，无定的看得见的东西了，你会依靠这位看不见的神。但是我对他充满了信心。好，那另外有些人就常常在怕里面不认识天父的爱。好，有的姊妹说我还不敢受洗，因为受洗以后呢就只能嫁给基督徒，我的机会就减少了。这真的是很错误的观念，你机会永远只有一个，你不可能嫁给很多人嘛，知道吗？而且人家以嫁给基督徒为高兴，觉得说我就是要嫁给这样子有神儿子的生命的弟兄啊，对不对？我就是喜欢嫁给这样，我才有幸福可言嘛。不是说我有对象了我就成功了，还远得很呢，对不对？也不是我开始进行我结婚典礼了我就成功了，我就得胜了，不是。后面呢？后面如何？后面你如果嫁错了，你会觉得水深火热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怎么样，你最好早知道就赶快听进去。真的，已经有前人之见太多了。姊妹们，如果要真实的认识婚姻的实际，最好去参加礼拜二跟礼拜三早上的姊妹会，请个假去参加一次，好，就会让你比较实际一点。这个实际是对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这是自己虚空幻想，这个叫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总喜欢虚空的东西，你不喜欢踏实的。你知道为什么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着神的种子显现吗？连猫狗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如果神的种子显现都被神的同在所管理，你就不会乱踢猫乱踢狗了，你也不会再吃狗肉了，动物就不会受苦了，是吧？如果神的种子显现，一切是这么的和谐，是这么的美，这么的美，就像那一位美国夫妇一样，所铺好所预备好的人家在吃，他在旁边欣赏，那真的是一个神的种子。好，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非常有盼望，非常有盼望。就像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说你这从雅各不要害怕，没有什么生命比虫更软弱，对不对？更软弱，更没价值。可是神说你这从雅各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在以赛亚书41章。好，我必帮助你，就是你虽然丑陋的像一条虫，我们虽然软弱的像一条虫，我们虽然没有价值的像一条虫，这么诡诈这么帮，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我要帮助你，我要把你做成神的王子。另外在圣经里讲说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什么意思？就是像雅各这样的一个诡诈的人，好，以至于他所做的后来都会追逼他，受气啊的时候，神说雅各的神是你的避难所。就是神怎么样白白的恩典临到雅各，那是神坚忍的爱，不放弃的爱，紧追不舍的爱。神那种一直的看着雅各，神对他的爱是这样坚忍的爱，可是也是不妥协的爱。雅各身上所有的诡诈，所有的狡猾，他所有的贪心等等的，神都一一在对付，一一在对付。好，神在对付他，神要把他做成神的王子。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诗篇20篇。 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七节，第一节跟第七节，
第一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谢谢。这里讲到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我们的神是一位雅各的神，雅各的神，你看哦，我们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他在圣经里特别提到他是雅各的神，好多次都提到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这样圣洁的神怎么愿意跟这样一个诡诈的名字连在一起啊？雅各的名字，那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很不择手段的抓的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名字，神说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叫我们何等得安慰，何等得到自由。我永远不要再看我的软弱，我不要好像发过脾气就不敢来亲近神，而导师应该每一次显出我的软弱我的败坏的时候，更让我知道说，主啊，你看你就是这么爱我，我这么坏的你都还拣选我做你的儿女，你应该是这样的心态。你只要不要背向着神，你只要不要远离神，你凡事就来转向他，靠近他，你就得拯救，你就得高举。他会把你从那个沮丧灰心的潭里面拉拔起来。好，他在你遭难的日子要应允你。好，那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好，就是我在不夸别的，我不需要靠说我有多好的车，我有多好的马，所以我可以跑多快都不用，我不用夸这些，我只要提我们神的名，我要靠着我们的神，我凡事都能，我要靠着我的神夸耀，我要靠着他夸耀，我有这样的一位神，我就很敢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我们有的有人哈、哦，很想全时间服侍主，但是他就觉得他常常会看人家这个人比我好，哎呀那个人比我更火热，那个人比我更有恩赐，所以他就觉得我不配，主怎么可能会要我？你就不认识雅各的神，是吧？你有没有想到神居然让雅各作为他所拣选的百姓的祖先呢？对不对？就是这国以色列国，他是名为以色列，他把它称为以色列，所以这个国是因他的名而成立的。以色列国，神的王子是建造在一个本来是从雅各的人身上，所以不管我多不配，我多怎么样，我渴望要服侍主，我渴望要来爱神，我渴望要，你只要有像雅各一样，就是他里面，雅各跟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他就是他里面神的祝福他都要，是吧？他就是要神的这个恩典，他就是要，神就有办法做。所以你敢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好，让你身上所有奴仆的恶、错误的思想要脱落。脱落，以至于我不再怕受苦，因为我觉得受苦都是要使我到宽阔之地，受苦都为了要使我得荣耀。好，那我知道一切临到我的都是神的爱，神的美意。好，神这么爱我，我如从雅各，再怎么样败坏，我都要夸这位雅各的神。我一定要进入那个自由，神儿女的自由，那样欢喜快乐的活在他面前。常常坦然无惧，常常敢诚实的来到他面前。好，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274首《耶稣里的自由》，274首《耶稣里的自由》。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还是有奴仆的思想， 那种错误的思想，好像怕神要苦待你，要虐待你的。你今天真的要跟主说，主对不起，天父对不起，我真的很冤枉你，好，我真的很误会你，好，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这样子这样子扭曲你对我的爱，不信任你对我的爱。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悔改，然后说，主，我真的要欢然的奔向你。在圣经，在诗歌里面讲到说，罪人一旦能够明了天父的爱，一定会飞奔的来爱他，一定会飞奔来拥抱这位神。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思想雅各的神，更多思想那一位浪子的父亲，我们真的要飞奔来爱他，做一个坦然无惧，不再是羞羞愧愧，好，做一个欢喜快乐，凡事都敢跟神说，凡事都敢跟神求，凡事都敢跟神承认，而且有神儿子的尊贵，尊贵，不再抓，不再怕，凡事坦然无惧，可以给，那么荣耀，那么富有，那么尊贵，尊贵。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凡事安排妥当，你相不相信？所以如果你相信他安排妥当，你真的不敢再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明天的那个事你会为我带领，你会为我解决。你先喜乐，你才经历到那个荣耀、那个恩典、那个自由，好，好不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如果你相信，你应该笑给主看。好，你应该笑给主看，做神儿女，自由快乐的孩子，欢喜快乐的活在神面前，这是新约的儿女应该有的表征。好，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Thank you.
会哈，我们要再来唱一遍哈。啊，唱完了，如果你啊，今天你真的说主，我真的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我真的敢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我不再怕把自己交出去，主会苦待我。啊，我真的感谢主，我当时如果没有出来服侍主。好，我真的觉得说，哇，我真不知道错过主多大的祝福跟恩典。从出来服侍主以后，我认识我的神的荣耀、丰富、伟大、全能、喜乐，真的太宝贵了。所以，你如果今天你真的过去有一些害怕，很怕我越爱主，主会不会苦待我？哈，这些的，我今天我真的要把主权交给他，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孩子，单单的来信靠你，再没有任何的瑕疵在我的身上。我是虽然是从雅各，你却是使我做成神的王子，成为王子。你今天愿意的，你可以来前面把主权交给他。我们从第一节啊，哇，谢谢。